诸位同修，请看第二十条。原无我人，为谁贪嗔？这个两句话看起来好像很容易懂，其实是非常难懂啊。难在什么地方呢？我与人呢，这是世间法里面都承认的，有我，有你，有他，怎么会说没有呢？难就难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很高的境界。世间人以妄为真，不能够辨别一切法的真假，即使这个现代科技相当的发达了，对于这一切事物的真相渐渐明了，那也只是极少数的几位科学家，可是一般大众呢，这用佛法来讲啊，就是无世界以来的习气依旧执着，这个身是我，依旧执着这一切原生之物，认为它是实在的，它是确实是存在的，这有人有我有法。佛在经上说啊，凡夫之有，就指的这种事情。这个小乘人呢，是摩罗汉辟支佛了，就执着空，他的这个东西通通没有，他执着空啊，所以这是摩罗汉以上的境界啊，他们知道万法皆空，确确实实没有人我。那么这个有啊，这是毛病，这个毛病啊就是烦恼、业障、轮回啊，所以六道轮回呀是这么来的。这个执着空有没有毛病呢？也有毛病啊。执着空啊，虽然六道轮回没有了，六道轮回是执着有才有啊，执着空的人没有，但是这个万物的真相啊，他见不到啊。这个万物真相就是大乘法里一般讲的明心见性啊，这真相大白。那么执着空呢，它也是障碍，所以空有两边都是障碍，两边都不能够执着 是唯有菩萨遵从诸佛如来真实的教诲，两边都不执着啊。那么这是不得已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中道。如果他执着中道了，那又坏了啊，不可以执着的啊。所以说两边不离，中道不存啊，这才能够真正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那么这个境界我罗汉呢就见到了啊。所以我罗汉贪嗔痴慢这些烦恼统统断尽了，他确实没有啊。所以这一句话呢，是阿罗汉以上的境界，不是我们的境界啊。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如果常常啊用这两句话提醒自己，帮助自己断烦恼，帮助自己念佛功夫成片，确实是一个好方法啊。所以应当啊要常常警惕啊。二十一条说，抱怨虚幻不可强为，福是几何啊，随家风景苦乐逆顺，道在其中。动静寒温，自愧自悔。抱是指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这个身体是业报之身啊。缘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环境，如果缘要跟境境界这个境合起来讲呢，那缘就是人事环境，境就是物质环境。如果没有这个境，单单用一个缘，这个缘就是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呢都包括在其中，也就是我们一生的遭遇啊。我们这个身这个报身呢跟一生的遭遇啊都是虚幻不实，这是真的。可是知道真相的人不多啊。为什么呢？假如知道真相啊，他就自在了，他就没有后悔，也没有烦恼了，也没有忧虑了，也不会打妄想了啊。世间人呢把我们这个报根源都当作是真实的，这是绝大的错误啊。所以觉悟的人呢，他的生活随缘，随缘就自在了。不觉悟的人呢，他不肯随缘，他要造作，这个底下叫强为，为是作为啊，勉强啊，他要以自己的心意去造作啊。实在讲那都叫造业啊。福是几何， 这个福就是虚浮啊，虚假不是真实的。事实讲世间呢，即合是说时间的短暂啊，我们的一个人在这个世界寿长的不过百岁也，毕竟这个世间一百岁的人很少很少，所以从前人讲啊，这个七十岁的寿命就很难得啊，所以人生七十古来稀呀。现在这个社会虽然说医药发达，在饮食比从前要进步，好像人的寿命呢延长了，其实你要仔细地观察不见得。意外死亡的人多啊，贫穷落后的地区多，如果整个这个世界的人年龄平均一下，恐怕还不到七十岁呀、啊！所以这个福是几何啊，要觉悟。我们在这个世间的光阴太短了。一切太虚假了啊，祖师在此地劝勉我们要明了事实的真相。如何过日子呢？随家风景，这就是随缘。你的家庭富有，这个风就是富有，那是你过去生中修的福报多啊！诸位要记住，前面是报缘啊，我们这一生是前生所造作的果报。离不开因果的关系，我们前生修得好，这一生呢家庭富有，你就安分过你富有的生活。如果前世修得不好，这一生果报很困苦啊，贫穷，你也安分守己，过你贫贱的生活，这就对了。啊，人能够安分守己，啊，这个是觉悟的人，是明白人，啊，随缘度日啊。苦乐逆顺，道在其中。可道是什么呢？道是觉悟的心。无论生活是苦乐，无论境缘是顺境还是逆境，心里头清楚，心里面明白，心清净不动。道从哪里见到呢？从什么地方就培养呢？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在佛经典里面 大家是纷争修苦行啊，就是此地讲的苦逆逆境苦行啊，家舍尊者心地清净智慧圆满。华严经上善财童子生在富贵家庭，他那个环境啊是恶，是顺境，可是善财童子没有被境界迷惑，他也清楚也明白也如如不动啊，这个一定要真正觉悟的人不被环境所转了，这就得自在了啊，这道在其中啊，动静寒温，这个动静是指我们日常的活动啊，生活状况，寒温是指啊这个一年四季的变化，也就是这个含着环境的变化啊，我们自己生活的活动以及我们这个环境的变化当中，如果在这个里面要不能够觉悟，被环境所转，那就要生惭愧心了，那就应当要忏悔呀，忏悔是改过自新。所以这个幕后两句是大师点醒我们，叫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警惕，真正学道人无论境缘的顺利，无论我们生活环境上苦乐，说实在话通通不是障碍啊，障碍发生在哪里呢？障碍发生在自己的迷惑颠倒啊，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啊，这个才产生障碍。再看底下一段，学道人度日但将检点他人的功夫，常自检点，道业无有不办。这句话说得好啊，大凡世间人呢，只见到别人的过失，见不到自己的过失啊，一天到晚呢都会评论别人的是非长短，不见自己过失啊。如果我们把它换一换，每一天呢去观察别人那个过失啊，调过头来观察自己，那你的道业就成就了。这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啊，拿我们批评别人的这个心来批评自己，这是真正的觉悟啊。所以发现自己觉悟之后，这个过失之后啊，能把过失改过来，这就是修行啊，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行为啊， 你要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首先要知道自己哪些地方错了啊，一定要晓得。底下呢是或喜或怒，或静或闹，皆是检点时节。这些境界里特别容易觉察出自己的毛病习气啊。那么像这样的环境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确实时时在那里转变，转变之中啊，你自己要能够觉察到，这叫真正修行。下面从23到26这个四段呢，是禅的境界，达不到这个境界很不容易体会。禅宗这个境界上的话不能够去思量的啊，你要是想一想那决定就想错了啊。为什么呢？它不落在意识里头，我们想象推敲研究通通用的是意识，禅不用意识啊，所以你才能体会它里面的意思啊。这个四段呢我们念念就好了啊，诸位啊能不能入这个境界那是如人饮水呀，冷暖自知啊，这个是说不出来的啊。化人问幻似，化跟幻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在此地是指得道之人啊。有得道之人他晓得一切万法了都是幻化的，都不是真实的啊。像《金刚经》上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幻化不是真实的啊。这两个人在问答，两个人境界是相同的啊，程度是一样高，这个才问答才有味道啊。一个欺辱，一个不欺辱，这是也没得问了，也没法子答啊。故乡大全身，这是指在山涧流水。那么最容易体会的就是瀑布，瀑布也算是泉水啊，因为它声音很大，这个山谷里头有回响，大师回响回音啊，这个流水呀有回音。各位你想这个境界啊，这个瀑布啊，这个声音呢、啊，这个山谷上有回响，有回音过来，于大无宗旨。他是通达啊，你要想明了通达修学的宗旨是什么呢？泥牛水上行啊，泥巴做的一条牛在水上走， 你们会不会呢？在禅宗里面叫参呢，就从这里去参。二十四段，千峰顶上一茅屋。啊，这里讲山峰，啊，高处，在这山顶上有一个小茅棚。老僧半间，云半间。啊，山高了要云。啊，这个老和尚住在这个山顶上，这个茅屋啊，他那个床占了一半呢，另外一半就是云彩了。昨夜云随风雨去，到头不似老僧闲了。那云呢，还从风雨走了，老和尚还是如如不动啊。没有随境界所转呢，他那个云被境界转了，老和尚没有被境界转，如如不动。所以他这个里面都是讲的禅机。过去式已过去了，未来不必欲思量啊。过去是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想了，过去了，未来还没有来啊，何必去计划了，何必要不要操心呢？直经便道即经句啊，他这个四句的重点就在这一句里头。啊，第一句是讲过去，第二句是讲未来，第三句是讲现在。换一句话说，聪明人抓住现在。啊，梅子熟时，枝子香啊。栀子香啊，这栀子花美国有没有？不是橘子，栀子花大陆上有啊，好像茶花一样，是吧？有一点像茶花一样，比茶花大，比茶花大，好像有一点像茶花一样，哎，啊，不是月季，不是月季，栀子花不是月季，栀子可以做中药，哎，中药里头有栀子，那么梅子、栀子都是有一定的时机。啊，有一定的时机啊，你像些这个水果一样，我们到美国来签的樱桃季节很短，你一定要掌握住，过去没有了，是不是？未来就也没有，是一定要把握着这时节因缘，他这个意思就在这里啊，就是要把握时节因缘，抓住不能够把它放空啊，这个什么意思在此地。二十六句啊，这云峰禅师的寂静修去便修去，若密了时无了时，这两句话我就不说了，诸位自己去参访。我们看底下一条，俗俗寒僧，这个俗是速写啊，这个现在字体上面是个大小的小字啊， 跟那个所是完全相同啊，是一个字，这是速写的啊。琐琐就琐碎呀，啊，琐碎的意思，琐碎琐碎的意思，嗯，也就是微小啊，微不足道啊。隐隐去来的，嗯，这个琐琐寒生呢，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芸芸众生，就是这个意思啊，芸芸众生啊，隐隐来去，这个隐是形容是匆匆忙忙啊，一天都把忙到完了，像蚂蚁像蜜蜂一样啊，啊，都是争名逐利呀，啊，啊，这是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呢，啊，就这个意思。等比气中稳锐，纷纷狂闹耳。等是等于啊，这个世间的世间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东奔西跑，就像那个这一个器皿里头那些蚊子在里面闹哄哄的，没有两样啊，就这么一回事情啊。一化而生呢，化是变化，再化而死啊，生死是变化，化海飘荡，静何所知？这个化海在佛法里面讲，就是六道轮回呀，啊。啊，设法界的变化。啊，到什么时候才结局呢？梦中复梦，长夜迷迷，人在世间确确实实是梦中之梦，啊，这一句话若不是过来人说不出来的，几个人晓得这个人生在世间是梦中之梦等到哪一天你证到阿罗汉果了，哎呀，恍然大悟，从前都是做一场大梦啊。等到你明心见性了，证得化身大师了，想到阿罗汉，哎呀，也是一场梦啊，我们六道岂不是梦中之梦啊？真的，境界往上提升，这个事实真相啊，就见到了。虚为实，曾无觉识啊，这个是讲六道的众生把假的当作真的，无始界来到今天呢，从来没有觉悟过，这就苦了啊。下面这是对于三宝的赞叹，不由处世之大觉大圣，其书于而觉之曰，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为我们讲经说法，把这个事实真相说明白，我们怎么晓得人生宇宙的真相？ 这一段话文句不多，把六道众生的状况都给我们描绘出来了。我们看底下一段，纵事业深厚，不能顿断，当方便质疑，自劝自省。这个修行非常重要，事业是指过去世生生世世所造的恶业，这个恶业呢，在现前我们能够觉察到的呢，就是习气啊。诸位要晓得，习气呀、啊，就是续业，就是续业的现行呢、啊。啊，深厚，这个深跟厚啊，就产生障碍了。障碍清净心。障碍了智慧，障碍了德能，障碍学习啊。比如这个参禅念佛最常见的毛病，一个是昏沉，一个是掉举，那都是事业深厚啊。什么是昏沉呢？这一盘腿打坐啊，就打瞌睡了，就睡着了。念佛的时候，你看念佛在止境的时候啊，他一坐下来了，没念多久了，就打瞌睡了，所以还打呼噜啊。我们在念佛堂里面常常看到的呀、啊。还有一种呢，它不是昏沉，叫掉举。他坐在那里，只一坐下去之后，心里头七上八下，妄念纷飞。啊，不念佛的时候，我没有妄念呢，我这一坐下来，不知道哪来那么多妄念。这都是虚业深厚的现象，这个很不容易断呐。啊，为什么呢？不是这一生的习气，生生世世的习气啊，哪有那么容易断的啊？虽然不容易断，但是一定要想方法来克服它，我们的道业呢才会有进步啊。所以禅堂跟念佛堂都有见香的啊，有见香的法师手上拿一个小幡啊，小小的幡拿在手上，你打瞌睡的时候，他就拿你幡的时候在你头上绕绕碰碰，啊，你就警觉到了啊。这都是方法。现在在这个道场啊，这种机会都很少了啊。现在讲民主自由啊，讲人权呢、啊，不能干涉别人啊，啊，所以我们必须自己要想办法警觉自己。如果是昏沉，我们就站起来啊，或者是绕佛走动，或者是拜佛啊， 用这个方法来调整自己。如果是调举，那就一心念佛啊，但这个时候坐着念是最好啊，一心念佛啊，用这个方法。平常我们妄念很多，念佛也压不住，这种情形也很多啊。啊，用什么方法呢？读经，读经也压不住，研究经典啊，你这个念头啊集中在这个经典里面，他妄念自然就没有了啊。所以啊，要自己想方法来对治啊，来对治。所以当方便即止，自劝自省啊，自己要勉励自己，要认真，要努力，要把这个难关克服。第二十九段，放开怀抱，看破世间，宛如一场戏剧，有何真实？这是莲池大师讲的啊，这个我们容易懂，不难体会啊，世间不容易看破，可是你要看戏呢，就比较上容易了。人生呢，也不过就是一场戏而已啊。当我们做梦的时候，梦醒了啊，想一想梦中那个境界，还能够记得很清楚。人生也跟梦境一样，确实不真实啊。所以何必要为难自己，何必要造作恶业啊？佛在经上常常劝我们，这世间万般降不去，就是世间东西没有一样你能带走的，唯有业随身。你说这个多可怕！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决定不造恶业啊，在这个世间，我们吃亏上当，我们还是欢欢喜喜啊。绝不在意啊！为什么会不在意呢？因为晓得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啊！所以心呢，自自然然是平静的，自自然然不会受外面境界影响，这个就对了。敬重这个法门，最极殊胜、无比殊胜的，是叫我们抓到一个真实，抓住阿弥陀佛，决定求生净土。这个是其他宗派法门里面没有的啊。其他宗派要想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一生得到圆满成就，给诸位说不可能啊。如果可能的话，华严会上文殊普贤 何必要求生净土呢？啊，在我们中国这将近2000年来，历代这些祖师大德，禅宗开悟了，教下大开眼界了，最后都念佛求生净土。啊，念佛求生净土，那是彻底究竟觉悟的人。啊，知道什么呢？什么都是假的，只有这个是真的。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我们这一生非常非常幸运的遇到这个法门。第三是答序言之自知，了万境之如空，而成败立顿，性味萧然矣。大师通达序言之自知，这一句话是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知道三世因果报应，就是这个意思。